节当中看到这个主题的显现出来的原因。那你看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整个这个主题的彰显出来的原因。第一节告诉我们，有很多的罪孽跟罪人挨近耶稣来去听他的讲道。那我们从这里来分析一下整个的讲章的那个背景是怎么样的情况。你想一下，从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什么的人物在整个的这个这章里面要展示出来的？第一节告诉我们有税吏跟罪人。你知道税吏跟罪人这种人，他们是明知自己是做了不好的事情的。那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或者是耶稣的时代里面，所谓的罪人通常是指那些呢，税吏就是买官之后就来去讹诈钱，能够占更多，因为他用了的钱要回本，回本之后再要占才是他的希望。然后呢，还有那些妓女也算是罪人当中的其中一种。所以呢，你看这种税吏跟罪人，或者是包括这些妓女都在里面的，都是这一般人，他们来听到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情况啊？挨近去的，你现在都没挨近我，你看第一行都没人的。你都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去听到啊，我常常不同的教会走这么多，通常都是前面都是没人的，没人挨近秋放河的。哎呀，当然我不是耶稣哈，所以没这种吸引力，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就是，你想一下挨近的这个态度是什么呢？你想一下，你要挨近我表达什么？你喜欢我，你希望听我讲道。那这种的身体的语言的表达，已经说明这个税吏跟罪人的态度是什么样。听得懂了，你就可以理解这种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反过来说，第二节呢，我们看到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好像走在一个角落，手要起来翘起来，然后怎么样，指指点点啊，议论啊，议论谁啊？议论耶稣，也议论罪人税吏这些人，对吗？你都可以看到，从第一节跟第二节，如果你没有一种的听到的艺术去看的时候，你很多时候都忽略了整个的过程，就是整章啊。我们看第十五章整章，你看的时候你就没有理解到背景人物那个大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你理解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明白，当路加编排路加福音到十五章，当然不是他分的哈，到十五章，明显在这里有第一节、第二节，将一个情况、一些人的心态情况都摆出来了。然后有三方面我们要学习的，或者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从后面的三个比喻来说，将整个的三点的反省让我们去学习。第一个值得我们反省的就是为罪人悔改而欢喜。那你看到第一个比喻是钱，第二个比喻是羊，这两个是羊是钱的这个两个比喻出来，那都是不见了寻回，不见了找到，对吗？那你看到羊不见了，钱不见了，都能够找回来的。然后每一次讲完之后，这个比喻都有怎么样的说法，就为了找到寻到而欢喜。那你可以理解到这里呢，明显在这个过程当中，将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就是刚才说的两批人，税吏罪人跟法利赛人文士，这两批人的他们的心态完全表露出来了。 你想一下，从第一种的人来说，第一批的人来说，就是那种的税吏跟那个罪人，他们挨近耶稣去听到的时候，但是受到的就是给人家议论。他们议论什么呢？他们觉得你们是税吏罪人，你们不应该拥有这种挨近耶稣去听到的这个权利，甚至叫福利啊。为什么呢？你们不应该听这种的，听来做什么？你听了有用吗？你听了还是犯罪。哎呀，我们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听完道出去又是犯罪，下一个礼拜再来听又犯罪。你想一下，确实有些人在外面议论我们的，确实有些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都说你做基督徒做到这样的地步，我才不信。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当这个这里说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在议论耶稣跟罪人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觉得他们不应该拥有听到的权利，这种是听了都对他们没用。而且他们还有一种的感觉呢，就是这些罪人税吏怎么可能跟夫子来吃饭呢？这里的意见相刁啊。那第一讲到罪人，如果那个是夫子的话，那不应该你们拥有这种权利可以跟那个夫子来吃饭，因为你们是罪人。同时反过来说，也应该说这个耶稣你是夫子，怎么可能你不知道他们是罪人，你跟人家同流合污这样的问在一起，不应该。所以这种的法利赛人跟文士这种的议论已经深入他们的心里面骨髓里面，是这样去想的。更重要的，他们觉得他们不应该有得救的权利。你死有余辜，你们这些是罪人，你们这些罪人死了不足惜，没有人理的，你应该死掉的，怎么可能听得救的道理能够得救呢？所以你就可以说，这些议论人的人对于这个罪人是不应该拥有这种的福利跟权利的，这个是他们议论的心态里面的一种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看到路加将这个巡洋跟事前的比喻放在这里的时候，其实重点在哪里？这个重点就是这些羊跟这些钱是属于谁的。你要知道，失去这个羊走掉，这个钱滚去了，不见了，它是有原来的主人的。请问你原来的主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属于神的，属于主耶稣的。主耶稣就是那个原来的主人。这些羊跟钱，那个最终的主人就是神，就是主耶稣来了寻找他们，是去寻找他们回来。那这种的那个钱跟羊，它是有原来的主人回来到给寻回给找到，都是回到这个原来主人的手上。所以我们要理解一点，就是明白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这种的议论，他们是将这些羊跟钱分割变成局外人的这种观念。但是这个比喻就告诉这些人，其实这个是羊跟是钱，这些钱跟羊都是属于原来的主人，他一样可以拥有这个权利，属于这个家里的这个，只是他走出去迷失了，走掉了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你想一下，如果这个是属于原来主人，属于天父的，属于神的，我们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为罪人悔改而欢喜呢？而不是像法利赛人文士在那种议论的态度，觉得他们是局外人，是不配得到这种的福利。如果你在听到的过程当中，你明白神的心意，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说，你要有主耶稣的心肠一样的话，那你就应该好像那个这些寻找羊跟寻找那个钱的那个原来的主人那种的心情，很焦急的。今天我们来听到，你有没有这种焦急的心态呢？你有没有为到你的家人，为到你的朋友，为到你的同事还没有信耶稣而焦急呢？能够有同样的主耶稣的心肠来去听到的过程当中，你会理解，其实在外面太多是羊，迷失的羊，失去的钱在外面。我们今天有没有这种的心情，为罪人悔改而欢喜，而不是在议论他们不应该得到这种的权利呢？我相信路加在这里确实让我们有这种的反省。而第二种的反省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是在看这一章的过程当中，用听到的艺术的态度来听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出有第二种的反省的地方，就是为自己不配而感恩。为自己不配而感恩，你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整个过程当中，你都看到有一个很清楚的，我们常常都说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的比喻在内容当中是明明白白看到，这个浪子拥有那个父亲的那个财富的一半分出去，然后浪费了，浪费正都已经发光了，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一个人物。他觉得自己是什么？是罪人。我觉得这个第三个比喻呢，当那两批的人在听到的时候，他们在听的时候，这个比喻最能够反映那些税吏跟罪人的心情。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他明知道自己是罪人，你知道你犯罪，你能不能够不知道呢？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就是包含我们就是不知者不罪，谁说的？其实是为我们自己的犯罪而辩护而已，掩盖而已。不知者不罪，没有的。比方来说，我记得我刚刚来纽约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些牌子在哪里 No standing。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No standing 是什么意思。英文 No standing 就是不能站立嘛。那 No standing 是什么？不能站立，我都将车子停在哪里？ No standing 没问题，是给人行人看的，不是给我看的。他说要他们不知道站立在哪里，不能逗留在哪里的样子。我就停车子，怎么拿到告票了？我就去法官那里说，怎么可能？我拿到发票，这个都不关我的事情。他说对不起，你刚刚来纽约的吗？我说是啊。他说我就是告诉他，怎么可能我拿到这个告票？你就知道他告诉我这个原因之后，我说我不知者不罪嘛。他说一样犯罪，一样要罚，因为你来到纽约要理解纽约的法规，然后才能够生存在这个纽约。你明白没有？ 你知道我当时的感受，其实也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因为我知道纽约是一个罪恶的城市嘛。No standing 是给谁呢？妓女。给妓女不能 standing 在哪里等客人呢？我以为是这样的，但是谁知道不是，也是一样给我的。那你要想到，当我们看到这个第三个比喻的时候，你就发觉当这个浪子的比喻对这个税吏跟罪人来说，他最能够扣上去，他就知道他就是那个浪子。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可以很理解，这个就是跟我来说话的。而且这个说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从18到21节，这里18到21节，其实18跟19、20跟21差不多是重复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打开圣经来看看，18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与很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亲嘴，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那你就可以理解，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明显不配这种的主题显出来了。所以当这个税吏跟罪人挨近耶稣去听到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听到的艺术的这种的态度来听的时候，哇，这个浪子的比喻不是就是我吗？我就是不配。你知道人就是有这种的罪性，明知犯罪了第二天还是再犯。我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想30年前我犯的罪今天还是犯，我很震惊。因为从我去团契，感受到神的恩典，然后悔改信耶稣，我就觉得我应该已经变成好人了。哎，还要读神学，还要去案例做牧师。我案例做牧师都28年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做牧师这么多年，我想一下，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这30多年来，怎么以前那个犯罪的意念行为到今天我一样会做？我很震惊。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都是人，很可能你也是这样。对这个税吏跟罪人来说，他们挨近耶稣听到，表面上很熟灵，因为你常常来教会，哦，好啊，去教会的人都好啊，听过人家这样说我们吗？都有的，觉得我们去教会就好了。为什么呢？他们不信的人也将孩子送去基督教学校读书的，对吗？小学、中学、大学都送去，因为他们觉得基督教教会好，送去好，学好，做好人。我们就好像在这个局里面是一个好人的这种的人群，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还是不配。这种不配，你就看到从18到21节，好像重复的18到19，然后20到21。你如果从讲道来说，浪费时间，读了2遍，你有没有看到？差不多完全一致的，一个字都没有改的，2遍的读出来。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做你的雇工。你就可以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不配的人他那种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但是在这里路加将耶稣讲的比喻讲出来的时候，这种的重复却特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在哪里的。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的人，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心里想的事情，哎呀，我真的不配啊，我真的做得不好啊，我呢常常都犯罪啊，犯了30年啊，都还是犯同样的罪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觉我真的不配啊，不配就不配，就不做事了。很多时候我看到弟兄姊妹就说，哎呀，我不配做这个侍奉，我不配做这个，我是罪人，我还有很多罪，所以就不配。确实从保罗的告诉我们，我们哪有一个人配的呢？我们走的从信耶稣到有一天见主的面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叫成圣的路，就是成为圣洁。我们一直在改变，一直 在走这条路，就要更圣洁。哪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们已经得罪了呢？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走的过程当中，18到19节是显示我们心里想的事情。哦，我要起来，我要这样去对父亲这样说话，这种反应是我们一向当中一种的思路，在里面想的事情。想了继续想，就继续的想，再继续的想。但是20到21节就不同了。20到21节是一个行动，18、19是一个想我应该怎么样去做。但是如果停在这里的话，这个想就是只是一个想而已，没有行动的想，生命没有改变。明白我的意思吗？20节到21节他就真的起来走回去见到父亲，所讲的话是一模一样跟想的一样的时候，他的生命后来就改变了，他都得救了，他都回到家里了，从一个迷羊失迷之后回到家里的一样，好像一个钱失去回到给主人找到一样，这个浪子浪出去现在回到家里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说我们值得反省的第二点，就是为自己的不配而感恩。当我们感觉神啊，你的恩典是伟大的，我们只是在承受在接受之后就，哦，你真好啊，我应该怎么样，只是想的话没有行动的话，这个没不算数的。如果我们今天想到很多遍要生命去改变，而没继续的给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的那个情况，就是为到甘心服侍而快乐。你想一下，这个第三个比喻的后半段就是针对这个大儿子的。你想一下，这个父亲跟那个大儿子讲话的对话的过程当中，就将一种的这个大儿子其实是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这种的情况。他在这个家里没跑出去，没失去，他本来就在里面。这些人呢，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的人，包括我们看过的一个女生叫马大，对吗？他就说叫玛利亚过来帮忙嘛， 我忙死了。今天我们在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都有一种不甘心的感觉，甚至我们在服侍本来是好的，唱诗班呢，或者是做这个做那个呢，都是很好的。其实我今天看到我们教会的诗班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的，现在一个诗班袍都没有。照理来说，我告诉你这一点，我可能就是有一点分享我心里的一个感受。我刚才在上面看到弟兄姊妹穿着诗班袍很好，我上来就一个都没有了。我看看，哎，人还是那些人哦。为什么呢？你想一想，诗班是一个赞美神的一个团队，你有没有甘心的去服侍？或者是哎呀，我现在服侍完了我就脱了之后就不穿了，因为我呢就现在已经完成了任务了。我告诉你，我以前在诗班的时候呢，我发觉每次穿上这个袍很神奇的很有一种荣誉感的，我不愿意脱下来的，而且是整个的崇拜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很有一种很特殊的感受。我不知道你们脱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是你们的事情啊。但是我就觉得在我们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为什么还是要我去接待别人？为什么我要去厨房里面去炒菜啊？为什么我要搬椅子？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做那个？这些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这批人在议论的过程，在里面，他们其实就是大儿子的心态。大儿子的心态是完全很不同的。大儿子的心态是非常一种心在福中不知福的这种的情况。而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他明显的将自己的心里的话讲出来了。他说，父亲，我一直在这里服侍你，但是我得不到一只羊一只牛来去跟我的朋友来享受。但是这个儿子走出去浪费你的资财，你自然给他这个回来，给他一只牛来欢喜快乐，不甘心。你知道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很多时候也会有这种不甘心的感觉，我们感觉我们今天受了很多的这个不应该的那个待遇，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其实已经在局里面。那个信耶稣他能够上天堂吗？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有没有人在问过你这个事情？他得救吗？能不能够可以这样的最后才信耶稣？他拿到最好的就是天堂，你怎么回答？怎么面对这种的问题？其实有两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觉得天堂是好的，供应的，没事了，大家都供应，天堂是好的。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好的。当然在这个好当中确实有很多的苦在当中，有很多的难处在当中，有很多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在其中。但是这个好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如果你不相信现在这么好的话，你哪有这个想法将来更好呢？你要理解，当我们今天也是背那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希望在地有天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希望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请问今天你开心吗？快乐吗？享受吗？每个都是苦的话，你的信仰就有问题了。你的信仰确实有问题， 原因就是你没有 这种享受在地若天的那种生活，你没有这种感受的话，你背主导文就是只是背，没有心里真的相信的。我告诉你，我今天每一天都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开心的时候就是这么越来越胖。为什么？心宽体胖嘛，人家这样说嘛。那你吃的就能够消化，消化吸收就能够长大，肉就出来了啊。虽然我很想减肥，减肥减来减去减不了，因为我很开心嘛。我看到神在我生命当中有多少的恩典，多少的赐福给我们，又有一个好好的老婆，每次人家都说我的老婆好，我就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的眼光很好，找到了啊。那人家又说我的儿子好，我又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哎呀，是我生下来的啊，起码我有一半是我的功劳啊。这个每天都是很开心的。而且我发觉神都在我的生命当中，虽然我在工作单位确实每年都亏得不够钱的，但是我好像用的钱好像就是就在以利亚的那个以利沙那个那个以利亚的那个坛里面的面粉永远都有的，瓶里面的油都已经都有的。哇，这种的每天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在我生命里面所赐给我们恩典，哇，你不甘心服侍，真的说不过去。而且你在苦难的当中，尤其是又讲诗班的哈，我觉得每次我去教会听看到诗班，都好像去安息礼拜一样的，苦的不能再苦了。的样子，怎么可以让下面的人听了之后觉得这个是诗班呢，还是丧礼的背诵呢？我真的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太苦了，太难受了，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够踏实，我们信的不够真呢，我们没有将这些里面的道理作为我们的生命的指南来去好好的跟随，而且心里是很认真的去相信。我们变成本来是好意的法利赛人，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对我们信仰没有那种真实的感觉。所以当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告诉那些人，我说你知道吗，你最后一刻才信耶稣。对啊，你可能紧紧的上到天堂，你都浪费了人生里面可以享受的这个一生。你想一下，圣灵是我们的保卫师，常常带着我们走每一天的路，他就在旁边伴随着我们。你有难处，你不需要礼拜天才去定道的义赎的，你每天都可以来去跟这个圣灵跟神来去沟通说话，然后汲取能力过每一天的，你都可以理解这个是。如果你信耶稣在8岁信耶稣，80岁离开，你有72年享受在这种在地若天的生活，见证神的恩典在你生命里面，每一次每一刻都出现他的背后的那种的支持你的那种的过程，你开心吗？哎，你去见天父之前3年才信耶稣，你只有在世上只有3年享受这种的生活，请问哪一个更好？你想一下就明白。我就说你想一下，大家都是得救，你选择哪一种？选择困苦不甘心服侍生活到最后才信耶稣，还是你一直在享受神的恩典？这个话是对大儿子说的，就是告诉他你身在福中不知福。还有第二点回应这种问题，就是嘣，哎，有部车子撞过来，你就死掉了。你能够说最后一刻信耶稣吗？ 你哪知什么时候你能够有最后一颗？所以在这种的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这种的问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不甘心生活在神带领我们的道路上面。所以今天从这个25节到32节这个比喻的第二部分，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为甘心服事而快乐。你如果能够有这种的心态，能够为我甘心来服事来快乐的话，你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今天听到的易俗，从路加福音15章里面给我们三个提醒：你有没有那种为罪人悔改而欢喜的这种态度呢？你有没有为自己的不配而感恩，而且你生活在这个自己的每天拥有这种快乐的神同在的这种的心态而走，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恩典之路呢？还有你有没有为着甘心服事而快乐，觉得我今天真的很快乐，哇，真的很好，我的生活又有这方面来数算，那边又有数算。有些人是这样说的：你今天上到天堂，为什么永永久久的呢？永远啊，永远很长的。我们现在生活几十年，已经是觉得回看已经很长了。但是你在天堂做什么呢？有人说，天堂在哪里唱歌？哦，唱永远的歌，很难哦。怎么唱啊？原来有人又这样说，你想一下，他唱的歌是要新歌，新的歌就是有新的意念，才有新的歌来唱的，对吗？一个作者，哎，想到神的恩典，某一个恩典，哎，厉害厉害，就做了一首新歌出来，就唱出来，好像小米一样，对吗？你就可以理解，我们在里面，在天堂里面，一直在唱新歌，这个做法是不容易的，除非你能够想到神在你上面有恩典，你才能够谱出一首新歌出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在上面一能够上到天堂的人，就是一种知道得救是神的恩典，而且呢，在神的恩典当中，在我们一生当中每一刻每一秒，你知道现在我们都是随时可以忘记东西的，但是你知道在天堂之后，我们这个就不是现在这种会忘记的事情的，每一刻每一秒，在我们出生到死亡当中，整个过程当中的都好像那个视频一样放出来给我们自己看到的，每一刻每一秒，神在这一段事情当中有什么的恩典，有什么的奇妙，哇，放出来之后，哇，又有一首新歌，哇，又有另外一首新歌，哇，又有另外一首新歌，永远在哪里唱，而且我有新歌，你也有新歌，所以我觉得在上面一直永永远远的唱不停。只要你甘心服事，对我们生命里面每一刻每一秒都能够反省到值得感恩的话，这新歌是唱不停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听到的时候有这种的艺术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当你在世上的时候讲出这些比喻，面对这两批人来去讲的时候，让到今天我们也有机会来听到，来去明白，来去学习。当我们能够明白之后， 我们知道神啊，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指引我们走下面的路，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